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经历传真答案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度，则愿即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如不再行论》。《如不再行论》第一篇里面，现在正在讲菩提心的功德。菩提心的功德前面分了共通的功德和特殊的功德，那么现在特殊的功德当中呢，以教证来进行说明菩提心具有如此无量功德的合理性，以离证来说明这个菩提心具有的功德的合理性。当然，这个所谓的教证、离证，有些人呢也不一定特别清楚什么叫做教证呢？我们对佛法的有些深深的道理，凭我们的智慧，凭我们的这个六根来进行推断的话，不一定完全能得出结论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依靠佛陀的圣教，或者说以前的大成就者、智者们的论点来进行说明，佛经和论点作为依据来进行判断一件事情，这叫做是以教证来说明。什么叫做立证呢？有些不是特别的深奥的问题呢，不一定依靠佛经来进行证实，通过自己的智慧来进行分析，分析以后呢，得出它的合理性的结论啊，就这个叫做是离证。所以我们尤其是很多居士啊，就刚开始学佛，或者是虽然已经学过一些佛法，但是佛法里面的有些术语，佛法里面的有些名词，如果你没有搞懂的话，永远都停留在一个不知佛法的一种文化层面。所以呢，希望我们每天学习佛教课的时候呢，应该里面的有些基本的法语啊、基本的术语呢，大家掌握。如果不懂的话，我想互相大家提问题。因为佛经呢，实际上它有一个专门的很多的名词，论点的话也同样的，它有许许多多的一些专用名词。如果我们这些专用名词没有动到的话呢，你经常听法也恐怕是只有坐飞机了啊，就不能真正动到它的含义。因此我们也非常清楚，比如说我们学习戒律的时候呢，戒律当中专门有许许多多的名词，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戒律的这些名词呢很难以熟练。然后我们学习因敏或者是俱舍论的时候，它有它的许许多多的一些专用名词。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世界的一些学问，你学物理啊、学化学啊、学这个电子学啊，人包括我们数学几何等等，任何一个学问呢，它有不同的专用名词。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你没有下一个功夫，尤其是你前面遇到一个名词的时候，你必须要掌握它的意义，有掌握它的这个词句。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关心，不然的话呢，我们永远的就是解释一个名词也不可能的。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遇到一个名词的时候，这次也是我就经验的，就是虽然我们这里有些学习经论很多年的一些佛友来讲，可能是这个不一定有需要的，但是我想有些人呢，虽然学习了一段时间，但也不一定懂得每一个基本的名词的一些含义。因此今天呢，大家要记住什么叫做教证，什么叫做离证。那么这里已经讲了，现在是以离证来宣讲菩提心的合理性，这个是分两个方面，一个是依乐殊胜，一个是加行殊胜。它这里依乐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动机啊，所谓的发心啊，就这个意思。因为发菩提心的这个心态，它的这种动机是相当殊胜的，所以呢依靠离证也可以合理的。还有一个它的加行，就是它这里的加行呢，就是发菩提心的这种行为啊，那就是他的这种思想啊、语言啊，就是身体的一些动态，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说明的。那么第一个问题，依乐殊胜呢，分两个方面，一个是依乐指所缘广大，玄所依乐超胜世间，就是这个发菩提心的依乐是非常的广大，它就超胜于我们世间的很多人，人啊、天人啊等等他们的一些境界，所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宣说。首先第一个问题，本论颂词当中这样说的，若您思了曰，由情诸突起，举此绕以信，活佛无穷尽，况于初有情无量不安乐，乃至于成就有情无量德。 它这个字面上的含义呢，应该清楚。如果我们就是像啊，就是心里设为就牵出有些众生的，光是他的头痛啊这样的一种病呢，啊，就是比如说某人就是怀有一个慈悲的心肠，仅仅是用一些药物等等来治愈少数众生的一些头痛脑热的这种现象，那么这个人呢，已经具有了什么？就是具有了一颗善良的饶益之心。啊，就是他具有了饶益之心，那么他获得的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无法穷尽的。就是仅仅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有些人呢，就是特别头痛啊啊，或者是这是某一个部分来讲的，不一定是非要头痛。但是在这里比喻的时候呢，有些人这个头痛啊，有时候头痛实在是忍不住啊。我记得原来我们表演师尊传记的时候呢，当时师尊到外面出游看僧老士兵的时候，当时我们有一位居士表演的吧，就是他把那个头呢，就是用那个什么一个毛巾来，就是缠得紧紧的，然后呢，就是在地上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看起来确实特别痛，就是无法难忍。当时师尊看了以后呢，就马上那个知道了轮回当中的这些僧老士兵的痛苦，后来就是向往出家，这种抉择就是抉择出家。所以像这种类似的，也就是说，仅仅是看到一些可怜的众生啊，就是头痛的这种状况，我们给他发一个这种饶益的悲心，就是帮助他，就是我就马上像拿一点药啊，或者是我们这里有时候有些这个头痛的时候呢，就是下面也马上递上了一些各种各样的药啊，这也是饶益心，就是你像帮助，就是那个法师特别可怜呐，你看他这个地方已经忍不住了，然后呢，你马上从包里面就是拿一些药，就是这也是饶益的自动性。实际上，这是完全都断除了自私自利的性，就是我自己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没有什么，就是我完全是帮助他的一种性。那么这个性呢，实际上也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是饶益性所得到的。啊，就这个饶益众生的这种心呢，确实功德相当大的。因此，我们佛陀就是获得佛果，那就是一个是他自己获得功德圆满，一个是帮助众生。但是这两个功德是哪一个大呢？华智仁波切以前在其他的教研当中也说过，功德最大的就是利益众生的功德很大的。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像是可能获得佛果的功德很大吧，就这样想。但实际上呢，就是利益众生的功德相当大的。这样一来呢，他这里说，这也是因为是饶益心，这样功德是相当大的。那么何况要想借助有情的无量无边的不安呢？啊，就是众生的所有的这个身心当中的不快乐，乃至让这些众生呢全部想获得无量的这种功德。比如说每一个众生呢，他有不同的这个身体上的疾病啊，然后心情的这种不快乐啊等等，每一个众生都有这些苦难。那么如果我们发展一个殊胜的菩提心，愿天下的所有的众生在他们这个相续当中的，不管是神苦还是这个意识的这种痛苦，所有的这些痛苦呢，就是全部就是消失，而且天下无边的所有的这些众生呢，愿他们暂时获得了人天福报的种种功德，最究竟呢，获得圆满无上正等觉得至高无上的这种功德。就是如果你这样发愿的话，那他的功德呢就更不用说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非常的清楚，前面呢就是仅仅是一个众生的这种头痛的病要想迁出，就想迁出这样的一个功德呢，也是无量无边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所缘的对境是无量无边的众生，而且这个世间呢，就是来自这个生生世世一直到佛果之间，然后他的这个所得的快乐呢，就不是我们一般的世间的这种快乐，而是圆满佛陀的真等觉的这种功德的这个快乐。而且这个众生呢，也并不是是几个众生，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些众生的，那么这个痛苦全部欠足，功德全部获得的话，那这个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呢，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我们这一个课判当中，为什么说以逆证来说明啊，就是这个功德相当大，这是我们不用校正。当然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是依靠校正，佛陀在佛经里面所讲的话呢，我们就非常有这个信心呐。哦，佛陀是这样讲的，肯定有功德。但有些人呢，佛陀虽然说了，但这个是不是有点尿意啊、不了意啊，会不会有不了意的现象啊？就是会这样想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并不是不了意的话，就是应该是非常了意。什么叫了意呢？就是真实的，就是并不是是表面上就是为了引证某种忠诚的根基而宣说的这些词，就是这个叫做是非常了意的话。
那么这里呢，我们应该就是大家明白啊，就是明白的是什么呢？就是佛陀在佛经当中所宣讲的这些功德呢，非常明确的话，有智慧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哦，菩提心的功德是如何如何，佛陀这样说说的缘故，大家马上要起信心了。但有些个别的众生的话，就是凭他自己的智慧来进行分析，凭自己的智慧来进行分析的话呢，我们现在呢也应该可以向导。确实是，如果发了这样的菩提心的话，那他的功德是肯定很大的。每一个人呢，你就可以，也就是说，自己对自己的这种心呢，就是去观察，就是到底发这样的菩提心有没有功德呢？我们应该想啊，肯定有这个功德，因为所缘经是如何的，然后发菩提心的方式是怎么样的？这样一来的话呢，那这个功德无边无际呢，这个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凡夫的这种如眼和凡夫的这种分别念呢，不一定能完全了解到一切事物的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应该不得不信任佛陀的金刚语来证实自己。但有些情况下呢，我们自己呢，就是也可以凭自己的智慧来抉择。所以在这个问题当中呢，就是我们自己应该就是通过自己的智慧来进行分析的时候，完全知道菩提心肯定有如实的功德。当然这个呢，就是有功德是一个是以佛陀的这种依据来讲的。但有些认为呢，比如说我们自己限量如果没有见到的话呢，那这个可能是不一定是具有啊，就是可能会这样想的。如果你限量见不到的东西全部不承认的话呢，那我们实践当中的比如说太空的这个一些黑洞啊，或者虚空当中的一些电子波啊，还在包括我们这个身上的一些细菌等等等，这些呢就是我们如眼也看不见的，让心里也是怎么样想也是根本就是得不到就是它的真实存在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我们的这个分别念和如根是面前没有现前的话，那不能否认的。同样的道理，现在这个菩提心的这些无量无边的利益呢，一方面讲是我们从大概来观察，肯定有这么大的功德，就这个是我们可以观察出来。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呢，佛陀在佛经当中既然这样宣说的话，那肯定很多的。当然在这里呢，就是其实也《妙笔清文经》当中呢，就是也有一些校正。他那个校正的意思呢是这样讲的，比如说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众生呢，看着他们的衰老的这种痛苦啊，就是老的这种痛苦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是观他的这个痛苦，而缘他离开了这样的痛苦的话，实际上他的这个功德呢，刹那刹那的是增上的，无量无边的。那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愿所有的众生作为对境，不仅是他的这个劳苦，就是也要设为，而且还有这个生老死病当中的其他的这个生的苦和死的苦，还病的苦，就是其他的这些痛苦。再加上呢，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的什么这个爱别离苦啊，就是不远会苦等等，就是人间的各种根本苦和智本苦。然而除了人间以外的就是旁生的一些愚痴痛苦啊，地狱里面的寒热痛苦，恶鬼的这些痛苦，那么如果我们愿所有的这些众生的痛苦啊，身心当中的痛苦而获得快乐的话呢，那这个功德一刹那刹那的增上的量呢，就是根本就是无法衡量的，就是这是佛陀对这个须菩提呢也这样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也佛陀继续给须菩提说，如果我们一个众生啊，就是观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众生一刹那间让他们就是获得快乐离开痛苦的话，那这个功德大不大？肯定功德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一个人发菩提心，让所有的众生不是一刹那，而且从现在到来这生生死死之间呢，就暂时离不开这个人间的福报的快乐，最终呢就是获得无上正等觉的果位的话，那这种快乐呢就是更不用说了。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佛陀也告诉那个须菩提说，是如果我们发愿就是让所有的这些众生获得阿罗汉啊、圆觉啊，他们的果位的话，那这个功德大不大？肯定是很大的，就这个每一刹那刹那的事就是会功德是正常的。那一个人是如果愿所有的众生啊，不仅是暂时让他们获得这些身为阿罗汉的果位，而且愿所有的众生最后获得了佛陀的，比如说十八不共法，就是四无为啊等等，就是获得这些不共法的无量无边的功德的话，那这个功德呢更就是不可言喻了啊。就所以说呢，在妙笔清文经当中呢，确实有几个方面呢已经宣说呢，我们平时在修行过程当中啊，就是应该发这样的菩提心呢，肯定是功德很大的。刚才也讲了，功德大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是所缘境特别广大，然后我们所缘的心胸是极为广大的，所以以这种方式来进行修此圆菩提心，那这个圆菩提心的功德是就是无法衡量的。 所以在刚才讲义里面呢也讲了，就是对此有些论师结合杂合智女的公案进行解释。那么对这个问题，刚才那个我们思维就是有些众生的这个吐的疼痛呢马上减轻的话呢，也有获得无量的功德。这一段话解释的时候，有些论师呢把它解释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在这个前行和还在其他论点当中已经遇过了，就是杂合五目的杂合智女啊，就是杂合智女的这个公案来进行解释。这是印度的有几位大论师呢也是这样解释的。那么杂合智女的公案呢大家也非常清楚，首先这个杂合智女呢他就降生在一个商主之家，本来是他是这个商主之家，但后来呢就是母亲就是为了骗他，就是一直没有明说他的宗姓。后来呢他通过其他的途径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宗姓是到海里面取宝的这种商主。当时他临走的时候，母亲没有就是舍得让他离开，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他说是你在我就是到大海里面去取宝的临走之前，你给我说不吉利的话，然后他一边呢就是用力的用脚来踢着母亲的头而离开了这个地方，就是前往大海里面。前往大海里面的时候，当时船只呢就是遇到这个灾难，就是而坏坏，然后呢在当时呢就是他就堕入一个地狱里面，就是在堕入地狱的时候呢，当时他的头上呢就开始旋转铁轮啊，就是整个他的老水呢就是往外面就是溢出纷飞。这个时候他就心里面就是观想，想世界上呢还有像我这样的就是给母亲呢就是不孝顺的而用脚蹄来踢着他的头的，如果有这样的可怜的众生的话呢，愿这些所有的众生的痛苦就是我一个人承担，愿他们呢就是获得快乐，就是他就发了这样的心。发了这样的心的时候，当时呢就是铁轮或者有些讲义里面说净轮呢，这个铁轮呢就自然腾空，然后他自己转身到渡水天当中去了。所以他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仅仅是他想在地狱里面的这个众生，或者说是仅仅世界上的所有的众生，凡是对母亲不孝顺的这些痛苦呢就是承受在我的这个身上，就是他当时发了这样一个心的功德呢，也立即都转生到这个渡水天。一般来讲是转生这些天劫呢，我们学过俱舍论的人知道就是需要一定的禅定力量，但是他依靠他的这样的心灵马上转生到天劫当中，就用这个功案来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菩提心的功德。你看一个人呢他对仅仅是一个众生的这个头上的这种疾病和痛苦呢发了这样的这个愿菩提心的话呢，那么他都有获得这样的功德的话，我们对愿所有的众生愿这样的菩提心呢就怎么会得不到如是的功德，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这样的也有。还有以前无更王尊者呢在那个我记得大疏当中呢，这个公案呢就是也应用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在营底的时候呢就是变成这个迦巴吉达尊者，然后他呢就是当时在地狱里面拉马车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地狱的狱卒就是用这个气急败坏的开始就是恨他们，就是用力的打他们。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对他的这个伙伴伽玛惹巴升起极大的悲心，当时他告诉这些狱卒们就让他放了，就是用我来代赎所有的痛苦。后来狱卒们也是特别的生气，就是他说每一个众生自己的业力是应该自己承受，就是谁用来代替，然后他们呢就是继续用一些各种兵器来就是开始打击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心里面想，就是世界上的所有的众生以我来承受。正在这个时候呢他转生到三十三天，这就是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初次发愿菩提心的开端，就是也有这样的公案。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就讲如菩萨行论的时候呢，他老人家也这样说的，不仅是就是这几个公案来解释，而且以前就是在印度恒河交界的地方呢，就是有两位母子互相就是生悲悯之心，然后后来呢因为当时的这个勤敏自省或者是当时的这种善行呢，他们也是转生到天界当中去了。所以在这里呢是一个特别简短的而且范围极为这个渺小的这样的一个发心呢，也能转生到天界当中的话呢，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轮回当中为了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而发这样的愿菩提心的话呢，那么就是获得如是的功德呢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解释也可以。所以我们平时呢就是不仅是佛教当中的这些公案来进行宣说，我们从时间的角度来讲呢，我想是也可以就是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现在世界上呢真正来讲的话呢，确实是就是在实践当中就是比如说捐器官啊，就是捐骨髓啊，还有献血啊，就是这样的好人事迹呢相当多的。那么这个我们 平时在这个生活当中呢，人们都觉得是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善举，就是大家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就是捐这个器官啊，或者是捐就是老鼠的有没有骨髓的应该有，就是像这样的这种人呢，大家就是可能各大新闻媒体啊，就是各大报道当中呢也要赞叹他，而且呢就是各种荣誉奖啊、荣誉证书啊，就这些也是就是自然而然分着他来，就对他们来讲是很容易的。但我们有时候分析的时候呢，他们这些人呢、啊、就是暂时短短的时间当中就是利用了可能几十年，或者有些人呢就是几天的时间，有些人呢在这个什么枪械危机的时候呢，就是利用几天的时间当中他发了一个善心，然后发了一个这样的这种善心的话呢，人们都就是觉得是他的这个行为是如此的了不起，而对他进行赞叹的话呢，那真的我们这个愿天下的所有的众生的话，那这个功德呢就是更不用说了。尤其是现在一些慈善机构，就是在社会上，比如说像台湾的话呢，有一个叫做慈济功德会，确实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来讲，是他们的这种翻译呢就是也非常是不错的，不管是在世界上是哪一个国家受到一些海啸也好、水灾也好、地震也好，然后包括一些恐怖分子的战乱啊等等，就是遇到什么样的这种困难的时候呢，他们就是第一个到现场的。原来台湾那个就是来地震的时候呢，就是所有的这种救护队之前的话呢，就是他们都先那个到现场的。然后当时那个就要发生的时候呢，就是也是所有的这些军人队之前呢，就是他们都已经到了，包括这个阿富汗的这个事情啊，东南亚的一些海啸啊，在这个时候呢，就人和国际救援队的话呢，他们还没有到的时候呢，就是他们都先到哪里。而且呢，我想当时他们的这种不管是对别人呢，就是从这个物资上给他们就是给予帮助，而且每一个人呢，就是从心理上呢，他们也是对每一个人呢，就是有一些不同的安慰，就是有这种方式。所以在整个世界这个五大洲来讲的话呢，那么台湾这个慈济功德会呢，就是应该说是大家都教科称赞，就是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从大乘佛教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他们可能是暂时在这个30多年以来，然后他们所涉及的这种会员的话呢，就是大概也是这个8000万左右啊，800万左右啊，就是不同的报道当中也这样说的。那么这样的时间也是有限的，然后人员也是有限的，他的这个发心，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对境的话呢，也仅仅是我们现在在人间当中所谓人类里面的一些遇到灾难的就是这些人。那么我们把他们这个一次救完了以后呢，就是二次有没有救的打算呢，还说不清楚的。但我们原菩提心的这个功德呢，并不是这样的，就是他所有的这个对境呢，应该说是浩瀚无边的，就是可以说是这个无边的众生，不仅仅是人类，就是当然他们这个慈善机构的话呢，他们也不分那个人和宗教，不分人和民族，凡是在世界上是哪一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大的这种灾难出现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先到，就是包括这个中国也是现在很多地方都是有他们的这种慈善机构。但是我想呢，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大家都觉得是他们的这种行为是确实是非常了不起，实际上也是，就是这个我们一般的人来讲呢，确实这一点也可能只是做不到的，应该就是值得赞叹。但你真正一个圆菩提心的人的这种发心的量，就这两个相比较起来的话呢，到底是什么样，我们每一个人呢，我看应该就是值得观察。现在人们呢，就是特别比尔盖茨吧，就是什么那个微软的老板呢、啊、就是他们也是确实在实践当中的话呢，就整个慈善功德方面的话呢，就是非常羡慕很了不起的。虽然他们自己呢据说是加仓资金的是现在有4800亿美金还是多少，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呢，自己过的生活应该还是很清贫的，就是是一般的。每一次在整个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呢，就是帮助一些贫困的众生呢，就是包括这个世界上的就是灾难最大的，就是最痛苦的、最困难的地方呢，就是去，让我们世界上的人们呢，就是一直，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的这种年轻人呢，就心里一种梦想，就是不管是怎么样呢，我要当这个微软老板，我也想当这个啊，就是很多人的年做梦的时候也在想，特别碎心，有些人是很羡慕的。但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真正的圆菩提心的功德，或者是圆菩提心的力量相比较起来的话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大家呢，应该这样想，就是实际上呢，就是认为这是非常了不起，非常了不起。以前华智仁波切也说了，一方面我们自己的 坚持呢就是比较狭窄，就是一方面呢对这个因果轮回呢就是实际上是还不够称心啊，就是你的这种信任呢就是信任度不高啊，这样的原因所导致的。所以我们实际上稍微有一点福报，稍微有一点功德的人呢，大家都觉得是这是如何如何的了不起啊，就这样讲的。但真正的原菩提心的这个弥勒的这种量啊，就是这两个相比较起来的话呢，就是什么样的，就是大家也应该值得观察。他这个讲义里面呢也这样讲的，作为观想所缘境的一切众生，而希望遣除每一位有情的无量痛苦。你看每一个字当中呢，应该有很深深就是很丰富的内容，大家应该这样想，所缘的众生呢就是无边无际的，然后每一个众生的所有的痛苦，就是并不是说我今天遇到了灾难呢就是让我稍微好一点就可以呢，不是这样的。我一个众生来讲，是从现在到来至复国之间有多少个痛苦，这些痛苦全部源于建筑的，不仅仅是我这一辈子的痛苦，我来世的这个痛苦。我们现在很多慈善机构，很多慈善家的话，那就是这次遇到他困难的时候就是帮助他啊，比如说他在这个地震当中受苦受难啊，或者是他现在没有看病的钱呢，我们帮助他。然后明年会不会这样，再过20年以后会不会这样，很难说的。但我们发了菩提心的这个人的话呢，不管是任何一个众生，只要来至佛国之间有一些困难有痛苦的话呢，我们在诸佛菩萨面前发愿已经要帮助他。所以这个发心的量呢，应该说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有些人可能这样想，哎，可能不想通啊。你看这些慈善机构的话呢，实际上是真的做了一些事情，就真正牵出来一些痛苦。而我们呢，就是心里这样想的话呢，到底有没有这个能牵出众生的痛苦啊？可能会这样想的。但实际上呢，我们应该首先要明白，就是一个问题。一方面，他们解决的这个问题呢，是暂时性的问题，让我们现在发愿，愿一切众生获得福果，而这样以后让别人呢，就是让他学习这个大乘佛法，屈辱大乘佛法以后呢，以后呢，终有一天会在很快的时间当中，让这个众生是会获得解脱的。获得解脱的时候呢，不仅仅是我这一辈子的他的痛苦已经解决了，而且来自生生世世的痛苦全部都已经解决了。所以呢，痛苦的根本就已经断完了。所以呢，我给别人就是打个止痛针好，还是我给别人呢，就是从他的病根本上解决好，就是这个我们可以选择。如果别人的病根本上解决的话呢，那我们应该是值得赞叹的。所以我们暂时给别人做一些帮助啊，就是做一些社会公益的这种义务呢，实际上是也是不可缺少的。这就是佛教的一个精神，确实很需要就是这样的，就是社会很需要这个温暖，就这个我觉得不能离开。我们佛教徒也是知足王，根本不理这样事情的话呢，这样不合理的。佛教徒一定要帮助，就是比如说就是建立医院啊，建立学校啊，然后搞一些慈善机构、扶贫机构等等，就是以这些来社会公益是不能离开的，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但在这个同时呢，你不能把它当作是最究竟的，应该在这个同时呢，就是让他学佛，学大乘佛法。如果学大乘佛法以后呢，就是让这个众生呢永远就已经快乐，不但是暂时解决了他的痛苦，而且永远都获得快乐。所以我们平时以后有能力的时候呢，你要建立一个学校，建立一个学校的时候呢，不仅要他暂时要学习一些文化知识，而且最根本的问题呢，在他的心的相续当中一定要种下菩提的种子。如果我办一个养老院呢，我办一个什么其他的一些慈善机构的话呢，应该依靠这个结缘的众生呢，暂时当然是对他吃的啊、穿的啊，就是对他有方面的利益帮助的话，那就是这个人对佛法自然而然起信心。然后逐渐逐渐，最根本的问题呢，应该对他传授佛法，让他发菩提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比如说我们放生呢，我们放一次生呢，实际上是可能就是这次已经救了，但是呢，下一次也许就是又会渔夫已经抓了，也许的话呢，就是虽然没有抓，但是呢，几十年的寿命而已。所以我们放生的时候呢，前往的不能离开，给他念经啊、皈依啊，也就是说播下菩提种子，这个是最根本的问题。因此，我们大乘佛法度化众生的时候呢，两个问题不要搞忘。第一个问题呢，暂时要解决他的痛苦，就这个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要解决究竟的这个生死大事。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有这两个目的来帮助众生的话呢，那不管是你做什么样，肯定对众生是有利的。所以我们平时 当然有些人可能真的你要建立一些大的学校啊，就是这样的没有能力的话呢，你凡是接触一个人呢，就是对一个人就是做这两项工作，暂时呢就是帮助他心理啊或者是生活上物质上的一些困难，就是尽量的去解决。如果这个不能解决也不要紧的，最究竟呢让他皈依佛门，就是相续当中升起菩提心的这个妙药，就是这个极为重要，这是我个人认为的，佛不佛后呢就是你们自己做参考吧。就是他这里也这样讲的，前出无量众生的一切痛苦，渴求每一个众生具足无量安乐的人能获得无量福德，当然就更不用而语了。就是所以我们前面呢真的学习如菩萨心论的时候，大家在内心当中呢就是对大乘佛法的不拱之处，这个必须要搞清楚。我们这个大乘佛法也是现在世界上的这种慈善的精神一模一样的话，那就是恐怕是不对的。你对大乘佛法呢还要就是进一步的更深的去认识。那么第二个问题，先说一乐超越这个世间啊，因为我们大乘发菩提心的话呢，实际上是世间当中有多少众生呢，就是根本比不上，不会有这样的善妙的菩提心的意思。下面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十佛依我母随举此心也，世间获天人梵天又此也。他这里呢这样讲的，我们这样的殊胜菩提心，愿一切众生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这样的心呢，我们世间当中认为是对自己恩重如山的这个父母啊，有养育正恩的这些父母，那么这个父亲和母亲有没有这样的愿一切众生获得快乐的这样的这个心呢？有没有呢？就是肯定是没有的。然后还有世界上是具有功德的一些仙人啊、天人啊，还有一些梵天等等，那就是天人是中天人，就是我们四大天王啊等等。然后呢，梵天等就是梵天呢，就是别的一些他这里具有的一些天人，他们有没有呢？就是他们也是绝对是没有的意思。怎么没有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作为父亲和母亲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应该是除了个别的就是比较没有智慧的一些母亲和父亲的话，那对儿子和对自己的这种孩子呢，有时候也现出一些愤怒相啊，就始终都是恨之如骨，就是这是非常没有良心的母亲和父亲而已的。除了这个以外呢，一般来讲的话呢，父母呢对自己的儿女是非常有悲悯心的，就很多人呢自己吃不好也不要紧，穿不好也不要紧，只要把自己的儿子呢就是从他的成长啊、学知识啊，然后呢就是找工作啊，最后就是解决他的婚姻啊，最后呢包括只是安排他的家庭，然后最后的时候呢就还要照顾他的这个子孙等等，就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呢他一直是惦记着。可是这些人呢他从来都是没有想过，我的这个孩子呢就是让他发一个菩提心获得这个佛果啊，这样的话几乎都是没有的。这个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人的这个父母呢就是可能是不但是不信仰佛教，而且呢就是经常反对，就是这些人也是特别可怜的。即使没有反对的话呢，他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不会这样想的啊，就是让你有吃的有穿的，让你过得很快乐啊，就这一点是很多父母都是这样想的吧啊，就是啊我这个孩子要一定要读书啊，就是让他读大学啊，读大学以后呢就一直要解决他的婚姻问题啊。有一个人说是我这个母亲呢天天都是让我找朋友，就是特别兴奋，就是他特别着急，出家人我现在不行，我当一个很好的居士，但是这个老糊涂呢天天都是催我，我特别烦特别生气。的确是这样的，很多人呢就是因为现在的社会就是变成这样的，很多人认为是要完成这样的一种事业，这就是众生大事，实际上呢就是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已经陷入了真正的这种痛苦之中啊，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就是所谓的这个家庭呢就是有什么样的压力啊，就是这一点就是大家也应该可能清楚的。所以父母呢就是最多的关心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个生活问题啊，你的这个住房问题啊，就是吃饭的问题啊。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这样讲过，现在我们世界上的人芸芸众生有这么多的人，但是真正呢让这个生死大事解决的，就是父母呢就是对自己的儿女的生死大事解决的人呢有多少个，就是很少很少的。好多人呢就是把他的这个饮食问题啊，然后这个穿着问题啊，还有呢住房啊，就晨起就是轿车等等，就是这些方面就是关心的比较多一点。除此之外呢几乎都是没有的。现在的社会也好，就是古代的这个社会呢也是这样的。所以呢父母对我们 真正的这个人发菩提心的话恐怕是没有的。很多人不要说是不信佛教的人，连信佛教的这些人呢，父母经常关心儿女的时候呢，啊，你怎么样，你好好吃药啊，啊，你身体怎么样啊，整天的关心是这样的，从来不问你发菩提心没有，你饶于众生没有，从来都是听不到这一句话啊。所以说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父母对我来讲是应该是最慈悲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呢，真的很多人是应该最慈爱的话，那就是可能就是父母对自己的儿女是应该是最爱的。然后呢，就世界上的一些还有亲朋好友啊，包括就是自己的一些家属，他们认为是他们对自己的这个人呢，就是很有感情的。但是这种感情呢，往往是一种颠倒的执着梦感，就是没有正式的去运用的。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上是真正对你好的人呢，就是是哪些人，就是真正让你发过菩提心的，几乎都是没有的。很多人认为这个人对我好，那个人对我好，我的亲人对我很好，朋友对我很好，这样想，但这些人呢，永远的是就是障碍你的这种发菩提心，就是没有让你这个好好的发菩提心，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个可以限量成立的。那么有些人可能想啊，这个父母啊、亲人啊，这些都是糊里糊涂的，他们可能不会动的，没有智慧而已。有智慧的话，他们会这样说。但是我们有智慧的人呢，在实践当中来讲是具有这个神通的，实践一切学问全部精通的，并且成就正实于的，就是所谓的古代的就是仙人啊，就是仙人呢，我们在这个有关经典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具有正实于的这些仙人。那么他们呢，就是也是让这个众生发菩提心的，有没有呢？就是几乎都是没有的，就这是很多公案当中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然后如果你觉得是这些仙人也好，那么仙人呢，就是虽然有这样的，还有一些天人呢，天人的话呢，也并不是不知道道理的，他具有这个微通的，但是呢，他们也是让自己天界当中众生也好，让对我们也好，他们谁说是让我发菩提心？没有的。如果我们觉得天人仙人这些呢，虽然有智慧，但是大悲心不够，大悲心够的话呢，就是也不一定有的。比如说世间的这个梵天呢，梵天的话呢，我们这个七十间就是全部灭完了以后，逐渐逐渐的七十间形成，最后一参天形成的时候呢，七十间全部已经形成完了。然后一参天里面的天人当中的第一个就是大梵天，大梵天来的时候呢，就是整个世界他上面看不到，一下都是全部是空空的，只有他一个。只有他一个的时候呢，就后来呢，就是在他的身边出现一些天人，然后逐渐逐渐的欲界和地狱里面的众生就形成了。后来这个梵天呢，他认为是因为我是第一个来的，那么后来的这些众生呢，就是全部依靠而产生的，这些全部是我的这个意识里面产生的，我的义子，我的儿子，就是所以他把所有的这些众生来看着自己的儿子，因此呢，就是梵天对所有的众生是非常有悲悯心的。像梵天那样就是对众生有悲悯心的，就是包括我们在内的，就是认为是都是梵天他的儿子，那么他对这么多的众生呢有如此的悲心。我们经常不是这样的，就是发四无量心的时候呢，也经常用梵天的这种发心作为比喻。那么这样的话，他会不会让我们离开这个轮回而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就是这个也是为了利益众生而获得果位，发菩提心有没有这样呢？就是绝对是没有的。所以你具有这种悲心的话呢，就是也不一定让我们发菩提心的。有些人可能像梵天可能没有学佛，就是学佛的话呢可能会有的，但有时候呢我都这样想的，其他讲义里面的没有的，但有时候学佛呢也不一定是真正让我们发菩提心。比如说我们有些道友啊，有些佛友的话呢，就是移植了很多很多的上师，可是这些上师呢从来都不强调就是让你发菩提心，让你念一点这个阿弥陀佛，念一点观音心咒，嗡嘛呢叭咪吽啊，或者说让你就是做什么什么这个善事啊，就是表面上看呢，当然是做一些善事啊，有功的，就是我们就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是真正的一个具象大乘上师的话呢，让弟子是一定要发菩提心。如果我们身边的很多上师们呢，就是不让我们发菩提心的话，我们不知道在这个社会当中是有这么错杂混乱的世界，我们这么知道是这个发菩提心是最至高无上的一种目标啊，就是根本不知道的。就是包括上师们当中呢，也有部分的上师呢，就是不太强调这个菩提心。那这样的话，除了这个上师都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实践当中依靠的这个佛母啊，还有一些老师。那老师的话呢，可能大多数地方的一些，除了极少数的一些大乘佛教徒的老师以外呢，一般的这个学校里面的老师呢，恐怕是不一定是让你发菩提心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是经过一些学生时代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哪一个老师呢，就是让你好好的发菩提心？ 经没有说过啊，就是让你好好的读书啊，以后你可以发财啊，以后你可以升官啊，以后你可以当总统啊，等等，就是以这个目标而发展的。就是除此以外呢，几乎都是没有的。不过有一些老师当中呢，也有一些那个比较感人的，比如说在去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是王文富吧，就是他自己的水平的布告，就是个初中生，然后他是怎么样发行的呢？就是他是在彝族那一个地方的有一个猫红兵的村啊，就是这个猫红兵的村里面的所有的这种孩子呢，就是没有条件读书，然后他的父母呢，就是基本上很多都得这个猫红病，就是看起来是特别可怜的。后来那个王老师呢，就是他自己到那边去，就是开始给他们教书。他自己本身也是特别害怕猫红病，但是呢，他看到这些孩子们呢，就是失去没有读书的机会，因此呢，他到哪里去给他们教书啊？在教书的过程当中呢，别人都给他说了，你最好是到别的地方去打工，别的地方如果打工的话，一个月当中可以赚那个700元。左右的，然后你在这个里面如果给孩子们教书的话，那就是大概有24元多人民币，那这样的话呢，生存是非常困难的。但这个王老师呢，就是一直是不敢，就是虽然他在这样的猫红兵的人间当中，人们都是非常的歧视他们的家庭和孩子，就是谁都不敢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培养了就是大概400多，他一带就带下去了这个18年当中。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实践当中呢，有些人呢，就是他的这种精神跟我们的这种想法呢完全是不同的，就是自我牺牲的，这样的这种人都是确实是有的。但是我像是就后来呢，就是他呢，就是成为也是很多人学习的这种榜样，就是成了非常了不起的人。不过他呢，就是也可能没有强调过，就是让这些孩子们就是发菩提心两个字，真的可能没有，就是也许是有的，但最多是做一些好人好事啊，就这么而已。所以我们真正的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发菩提心这方面强调的人呢，就是相当少的。不仅是现在，以前为什么阿底峡尊者，为什么是堪隆巴大师，就是对修悲心方面如是的重视呢？这些公案大家应该是非常清楚，我在这里不啰嗦。所以他这里呢说，实践当中的父母也好，梵天也好，或者是贤人啊，任何一个众生呢，就是有没有让你这样的发悲心，确实是没有的了。彼等为自理，尚且为蒙解，况为他有亲生慈绕以行。那么这些啊，就是刚才包括这个父母也好，或者是实践当中是我们认为是非常慈悲的这些慈善机构，他们的话呢，就是念这个蒙众，就是对自己的利益，就是获得这个佛果的话呢，啊，当然有个别的一些佛教徒可能不包括在里面，就是他们呢也一边就是当父母，一边当老师呢，就是对别人劝发菩提心的，这样的可能是有的。但是一般呢，大多数的这些人的话呢，念为了自己的利益呢，就是念蒙众的是也没有想过是我为了一切众生而获得佛果啊，就这一点呢，不要说是我们拜天呢，就是平时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念这个做梦的时候呢，就是根本都是没有想过。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为了其他的众生是怎么会产生呢？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你看你自己呢，就是我自己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就是念梦中也是很多人都是没有想过，因为白天没有想过的缘故呢，就是晚上的不会做梦的。比如说像我这样的话呢，就是白天的是一直像这样那样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呢，然后做梦的时候呢，就是要么就是做这个贪心，要么做这个嗔心，要么做痴心、傲慢等等一些。就除了这个梦境以外呢，就是没有一个就是自己获得佛果的这种需求的梦呢，就是几乎都是没有的。那何况说是为我自己，我自己是在世界上是对我自己是最执着的，但是我为自己呢，就是也没有想过获得佛果的话呢，我为他族呢怎么会是有的？念白天也没有想过的话，是无缘无故怎么会是晚上在梦境出现呢？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就是这些众生呢，这些众生呢根本不会对你强调菩提心的。为什么呢？他们连自己在梦中也是没有想过，何况真正呢就是让你心持这样的菩提心。所以我们的这个修行呢，确实也不是口头上说得很好，在实际行动当中呢，大家也应该这样做。所谓的这个菩萨戒啊，发菩提心啊，强调的人也可能有一些，但是真正要看看你的这个内心当中升起菩提心没有啊，这个方面就是很重要。看我们比如说在外面呢，就是竖这个三坛大戒啊，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穿这个菩萨戒啊，然后呢就是做一些非常禁止的一些菩萨戒的啊，这些呢一方面说也是一种信誓。 也是一种表示，就是可以，就是这是应该是非常好的。但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是这个节点不是很重要的。节点再怎么样好看，再怎么样闪闪发光的话，那实际上你的相续当中呢，就是菩萨戒弥他的心一点一滴的成分也没有的话，那你这个节点再弄得大的话呢，也没有什么用的。真的这样的，有时候所谓的这个戒点呢，当然是很好的。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在一个黄色的报里面，就是戒点也是特别大的。有些寺院做的戒点相当大的，那么看戒点再大，也是你这个菩提心不大，也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当然，我们也并不是反对这样的，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也表示一下，就是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最关键呢，看我内心当中有没有这个利他的心。如果我内心当中没有这个利他的心的话呢，的确是有相当的困难。因此，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呢，何来的是这样讲的，我现在就是已经讲了很多年佛法了，那么我们的相续当中如果没有真正升起来的话呢，就是光是口头上这样说也是跟这个智商谈比没有什么差别。因此法王当时说，我首先呢就是跟你们讲这个拜义经，每一个人呢就是对这个因果的关系呢，就是应该升起一定的这种真见。然后过了第二年的时候呢，我跟你们宣讲这个菩提心，一定要每一个人心里面就是想起这个菩提心，就要升起菩提心。后来呢，就是上师如意宝也是为大家就是宣讲了这个如菩萨信论，就是应该说是在这个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是内心当中升起了这个菩提心啊，就是应该值得很高兴的。我都昨天问了两个道友，就是在讲考的时候问了一个人，我说你的这个菩提心升起了没有？他说应该升得起来，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已经发了，后来呢没有出现什么违品，就是应该升得起来。然后又问了另一个人，我问他你的相续当中菩提心升起没有，他说啊升起了升起了。我很高兴，就是后来确实我们自己也觉得有一种信心，就是才对的。就是如果自己好像在这个学菩萨心的过程当中就是好感觉啊，就是肯定没有升起、啊、这样的话呢自他都有这种失望感。然后一个人呢就是说是哎升起来升起来，就很开心的，然后很爽快的这样回答的话呢，我就很高兴，绝对是很吉祥啊，好好好，马上下课了。这样说呢，所以我想真的我们这个相续当中要升起菩提心还是是非常重要的。他人为子礼，尚且未能法，珍贵次元性，狼神趁细有啊。他这里是这样讲的，那么刚才所讲的这些人啊，就是他人为自利，尚且未能，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是真正的这个菩提心的话呢，就是对别人来讲啊，他们呢为了自己的这个利益，就是利益一切众生的菩提心自相续当中也没有升起过。然后为了自己的亲戚啊、朋友啊，为自己的关心最好的这些人呢而升起菩提心呢，可以说是没有发过的。啊，就是没有这样的法果。那这样的话，我们这次啊，通过这个上师的这种加持和佛法的加持，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发了这样的菩提心，而且自己呢，也的确就是知道是在自相续当中，像如意宝那样的非常稀有罕见的这个菩提心已经升起来了。那么升起来的话呢，这是非常的稀有啊，就指的是稀有罕见，真的是极为难得、难能可贵。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在这个茫茫大海那样的这个轮回当中啊，就是遇到了这么神妙的佛法也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既然你遇到了佛法，如果你没有发起这个心，没有升起这样的心的话呢，那也是非常遗憾的。所以佛陀为什么在《华严经》第九卷当中说是一切功德之种，这个菩提心为最，是这样说的。所以一切功德当中呢，就是菩提心是最为，也就是为最，就是菩提心呢就是最正规的啊，就说的原因呢就是这样的。因此我们呢就是在自相续当中真的升起了这样的菩提心呢啊，就非常难得的。下面在讲义当中是这样讲的，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这个我们前面刚才这也已经读了，在诸位亲朋好友之中有谁会这样的饶益心呢？就是没有的，根本没有。就算是天人仙人或者这个梵天具有这样的心吗？也是不会有的，他们也是同样不具足的。在金庄论当中是这样讲的，犹如佛子具离心，于此称述诸有情。那么佛子，也就是说发了菩提心的这个佛子呢，他们对每一个众生想获得快乐的这种成熟的心啊，就是成熟众生的这种心。如是父母诸亲友子与至亲不举别，就是那么这样的这个发心呢，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那样，父母啊，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这些呢就是根本不具足的。 这些众生以前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甚至在梦中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心，有这么可能为他种利益而真正就是茅塞呢？就是不可能茅塞。他这里呢，的确也讲了这个菩提心如是的功德。那么这次呢，我们非常希望大家就是应该精进的修持。如果没有精进的修持的话呢，我相信这个菩提心呢，也不可能就是平白无故的升起来。一定要精进的修持，有这么可能为他种的利益而真正的茂盛呢。因此说，其他众生尚且为了一己势力，也从来没有升起过一心一意为他种利益作相的。这一个珍宝菩提心，前所未有能够升起，实在是难能可贵，稀有罕见。他这里呢，当然这样的菩提心在我们相续当中呢，刚开始的时候很困难的。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了，就是如果你从来没有传习过，刚开始的时候要愿无边的众生这样相的话呢，相当困难的。但是我们心呢，就是毕竟是这个有为法，应该是逐渐逐渐会看难的、超真的。那么如果你慢慢慢慢修持的话，那久而久之，你的相续当中一定会是升起世俗菩提心的。世俗菩提心呢，并不是很困难的。所以我想呢，我们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大家静静。昨天有一位新加坡的居士给我电话里面说，他现在呢就是每天都在修。他说，我虽然没有像我妈妈那样精进的，但是遇到这样的大乘佛法，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这种智慧是那么崇高，精进是那么大，他们也是如此如此的苦行的话呢，那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这些众生呢，烦恼也是如此错重的，业力也是如此的慎重。这样的话呢，为什么不需要精进？所以虽然每天早上4点半的时候有一点瞌睡，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几天一直在修。我听了以后呢，还是很高兴。可能我们很多人呢，就是也有同感。的确这样的，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们呢，应该来讲是从他们的这个积累资粮、烦恼各方面来讲，比我们非常好的。但是从传记当中看呢，他们也是如实的精进的话呢，真的，我们为什么不需要精进？一定要需要精进。所以，如果我们精进的话呢，真的在我们相续当中，像如意宝那样的这个菩提心呢，即生当中已经获得了，这也是依靠上师诸佛菩萨们的加持而获得的。应该说是我们大多数的人的相续当中呢，就是会有这个菩提心的，就是这个实数菩提心呢，并不是很困难的。很多人已经发了这个愿，发了这个愿没有智慧，就是没有智慧这个誓言的话，那应该在相续当中是有的。所以华智仁波切呢，在他的教言当中说，是我们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就是诽谤别人，不然的话呢，你所面临着的对境呢，就是应该是大菩萨，就是他已经发了心的人，发了心的话呢，就是应该成为菩萨。所以你们不要认为这个金刚道有坏得很，如何如何如何。实际上一方面可能他有一些坏的过失，但是这个人是已经发了菩提心，他的相续当中真的有菩提心，那成了这个菩萨了。你菩萨作为对境，对他生嗔恨心啊、诽谤啊，如何有如实的过失啊？就这个我们可能后面还会讲的。所以大家呢，互相不要诽谤，就是观这个清净心。凡是学习大乘佛教的人呢，就是跟其他的宗心比较起来的话，那完全是不相同的。因此看见一个人呢，就是如果年龄老一点的话，那就老菩萨老菩萨，然后年龄小一点的话，那小菩萨小菩萨，这样来观想。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一起回向功德。
唯所能为他者是大愿，多罗尼多那跋阇迦，揭达那揭阿耨多罗僧伽。